带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旷野玛纳。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。诗篇111篇第10节，诗人说：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。耶和华是永远当赞美的。让我们敬畏神，遵行他的命令，心中常发出对神的感谢跟赞美。愿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常是积极活跃的。愿主引导我们每一天的灵修，扶持我们，使我们用智慧行完全的道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登山宝训论八福，天国宪章当遵行的5讲，继续耶稣传。经文范围是在马太福音5章33节到48节，马太福音5章33节到48节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天国在你心里。
天国在你心里，天国在你心里，顺服上帝权柄，天国就在你的心里。
马太福音5章33到48节，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，不可背誓，所起的事总要向主谨守。只是我告诉你们，什么事都不可起， 不可指着天起誓，因为天是神的座位；不可指着地起誓，因为地是他的脚凳；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，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；又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，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了。你们的话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若再多说，就是出于那恶者。你们听见有话说，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。只是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与恶人作对。有人打你的右脸，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。有人想要告你，要拿你的里衣，连外衣也由他拿去。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，你就同他走二里。有求你的就给他，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。你们听见有话说，当爱你的邻舍，恨你的仇敌。只是我告诉你们，要爱你们的仇敌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，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。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，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。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，有什么赏赐呢？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？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，鄙人有什么长处呢？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？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马太福音第五章33到48节。我们把焦点放在第48节，马太福音五章48节，经文说道：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。马太福音五章48节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，马太福音五章48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。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。马太福音五章48节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，登山宝训论八福，天国宪章当遵行第五讲。让你口中的话成为真实敬拜者的标志，以身作则。身为代表神的子女，你恨恶谎言。神的国度里的一切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，所有的真理都是神的真理，所以真理没有等级或细微区别。就连最小的错误言论都让神的名蒙羞。除了绝对诚实之外，主从来就没有其他任何标准，他要我们所有的人拥有内里诚实。说谎言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，因为神对于完全诚实有其终极标准，所以连我们日常谈话的每个小地方都应当忠心可靠。我们每天谈话都应当坦白率直，不为矫饰夸张所扰乱，在真理上绝不模棱两可。我们口中的话必须像契约一样，或像任何郑重宣告一样。雅各的训诫与耶稣的教导一致。我的弟兄们，最要紧的是不可起誓，不可指着天起誓，也不可指着地起誓，无论何事都不可起。
不要高估你的困难，不要低估神的恩典，神的恩典大过你的困难，他的恩典天天够你用。旷野玛纳陪伴你，天天经历神的恩典。
主的恩典大大小小，主的恩典。
今天我们继续耶稣传，登山宝训论八福，天国宪章当遵行的第五讲。马太福音第五章，耶稣讲完了天国八福以后，对跟随他的门徒说，你们是世上的光和盐，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，断不能进天国。借着耶稣就在旧约摩西律法当中选了六件事情，跟文士、法利赛人以为的义做了区别。耶稣把这六件事分为两段论述。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一节，耶稣说，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。马太福音五章三十三节，耶稣又说，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。耶稣在每段叙述里讲三件事。在第一段论述里，耶稣讲到不可杀人、不可奸淫和论休妻的事情。耶稣要我们爱惜生命，尊重婚姻。接着他就讲到启示。耶稣说，你们有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，不可背誓，所起的事总要向主谨守。孙大中不打算把耶稣接下来的教训逐一细讲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去了神的荣耀。解决具体良心问题最好的方法，不是纠结细节，而是以最大的事为念。耶稣的教训给每一个时代的人带来观念上的颠覆。怎么颠覆呢？耶稣不是问我们做得够不够好，而是问我们，我们活得像不像天父。人是神按着自己形象样式造的，人应当像神。所以耶稣不是给我们立规矩，而是把人从自我中心的好人转向做天父眼中的好儿女。以启示来说，誓言的出现乃因为人经常说谎，神看重我们内里的诚实。说谎言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。是不说是，不是不说不是，在人间启示，心里却存着诡诈。为了不让启示变得腐烂，主的兄弟雅各说，我的弟兄们，最要紧的是不可启示，不可指着天启示，也不可指着地启示，无论何事都不可启。你们说话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免得你们落在审判之下。神是诚信真实的，他是无谎言的神，是诚实无伪的上帝。信主的人要讲真话，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认真坚定不含糊。你的人品就是你所说的话的保证。犹太人知道主的兄弟雅各不会说谎，他说耶稣是基督，那肯定耶稣就是基督。很多当代犹太人就因为雅各的一句话信了耶稣。耶稣的教训颠覆了当代文化，他告诉我们，不是在某些场合才诚实，而是我整个人都必须是真实的。今天你讲的话需要发誓吗？你不发誓，别人还信得过你吗？有的人签了约都会毁约，因为心里没有真理。要他远离虚假，口吐真言，简直是要了他的命。人的舌头好说谎言，人的心容易心存虚假。因为人的心硬，所以神许可人指着他的名启示。启示是神许可的，因为人缺少信用，说话不算话，结果就必须用启示的方式取得信任，用誓言来证明自己是真的。十诫里的第三条诫命是，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，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，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。所以你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是何等严肃。你起的誓不真，是起假誓，那就是妄称耶和华的名，要担当自己的罪。那有没有办法既不提到神的名，又达到启示的效果呢？文士跟法利赛人就想出一些巧计， 他们不指着耶和华神的名起誓，而是指着天起誓，指着地起誓，指着耶路撒冷起誓，指着殿起誓。他们以为指着这些起誓不直接提到神的名字，而是间接指向神，就能绕开神，这是异想天开。他们在字句上做文章，说凡指着殿起誓的，这算不得什么，只是凡指着殿中的金子起誓的，他就该谨守。又说凡指着坛起誓的，这算不得什么，只是凡指着坛上的礼物起誓的，他就该谨守。所以我指着圣殿起誓不算，要指着圣殿里的金子起誓才算。啊，你上当了。耶稣说，你们这瞎眼的人呐，什么是大的，是礼物呢，还是叫礼物成圣的坛呢？所以人指着坛起誓，就是指着坛和坛上一切所有的起誓。人指着殿起誓，就是指着殿和那住在殿里的起誓。人指着天起誓，就是指着神的宝座和那坐在上面的起誓。耶稣的教训映照出我们离开神的心意有多远。再来，耶稣又颠覆了合理的反击的认知，要门徒活出不为恶所胜，不被恶牵着走，而是以善胜恶的自由。耶稣说，你们听见有话说，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与恶人作对。不要与恶人作对，不是懦弱，而是一种更深的能力，显出不是我没有权利反击，而是我拒绝让邪恶来决定我该怎么活。我拒绝让恶念决定我的行为模式，我坚持自己有脱离恶性循环的自由。中国有句话说，冤冤相报何时了，别人得罪你是他的错，你以恶报恶，报复他，跟他作对，你也错了。两件错的行为不会变成一件对的事情。刑罚作恶的是在上的君王，或是君王所派罚恶闪上的臣宰。人对你不好，不要一直想着怎样对他不好。有人打你的右脸，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。有人想要告你，要拿你的里衣，连外衣也由他拿去。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，你就同他走二里。什么意思呢？在被迫中我仍然有自由，在人看来的损失当中，我不被苦毒捆绑，而是被爱充满。我这么做不是被逼的，而是我的选择。在当时，罗马人在他们所占领的领土上有一条不成文的条例，就是罗马军人有权随时找人来出公差服劳役，比如拿重的东西走一里路，被统治的百姓不得拒绝。古利奈人西门就曾经被迫背着耶稣的十字架来跟随耶稣，但是不能超过一里，超过一里就是欺压百姓。第一里路是被勉强，第二里路是出于爱心。第一里路是被动，第二里路是甘心主动。走第一里路的时候，罗马兵丁脸色很难看，颐指气使，粗声粗气，你不走也得走，这是他的权利。但走完第一里路以后，你想帮他的忙，又陪他多走一里路，他就不好意思，就跟你说谢谢了。天国的伦理是主动的伦理，爱会使我们做得更多。马太福音5:42，耶稣说，有求你的就给他，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。你手有能力行善，就当帮助有需要的人，不可回绝。不是计算风险之后才考虑要不要给，而信靠天父，有求你的就给他。我们的安全感是来自神，而不是交在我们手中的财物，是信靠天父的供应。慷慨不是偶然的善行， 而信赖神，善用他交在我们手中的资源，看见圣徒缺乏，要主动去帮补。路加福音6:38，耶稣说，你们要给人，就必有给你们的，并且用十足的升斗，连摇带按，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。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，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。神能叫我们凡事富足，可以多多施舍，他乐意借着我们的善行，使人将感谢归给他。你若把安全感依附在钱财上，就会吝啬，就会舍不得。耶稣挑战我们发挥信靠天父的慷慨。接着耶稣又挑战门徒，不要只爱可爱的人，而要活出天父的性情，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，也照歹人，降雨给义人，也给不义的人。诗篇145:9，诗人说，耶和华善待万民，他的慈悲覆庇他一切所造的。神对我们爱人的要求，不是律法的标准，而是恩典的标准，不是人间的标准，而是神的儿子、天国子民的标准。真正的爱不是情绪反应，而是属灵洞见下的选择。你说，哎呀，好难呐。是，因为神的要求常常是我们的本性不愿意的。以爱仇敌来说，感情上就过不去，但这不是感情上的亲近，而是意志上的善待跟代求。你说，我明明不喜欢某个人，他对我很不好，但又不得不去爱，岂不是装模作样，假冒为善吗？不是，首先，你可以为他祷告，正像耶稣为钉他十字架的人祷告，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，他们不晓得。神怎样善待万民，他的慈悲怎样覆庇他一切所造的。作为他的儿女，我们要有他的心肠。耶稣的教训从来不是迎合堕落的人性，他告诉我们什么是神所设计所喜悦的生命。他的教训颠覆了每一个时代人们对于何为真正的生命的想象，从我们的说话、我们的情绪、我们对个人权利包括财务的认知、我们怎么看待跟我们一样被造的人。耶稣挑战我们不要只活在道德比较里，感觉自我良好，而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。耶稣从来不跟别人比，他只给我们一个标准，那就是天父。可是我们早已习惯了一个不正常的世界，就感到这个标准实在太高了。你说我不能，我根本活不出这样的生命。是，耶稣若不在你里面，你确实不能。但神预先知道的人，已经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。登山宝训是基督徒的大学，是天国已经临到的生命样式。你做不到，因为你整个人还没有被天国接管，基督还没有在你生命中作王掌权。他是天国的君王，他来就是要终结他百姓的黑暗跟混乱，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他的话对真正有永生的人来说不是重担，而是心中的渴慕。耶稣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，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，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是的，主是葡萄树，我们只是连接于他的枝子，借着圣灵我们分享了主自己的生命性情。愿我们在天父的恩典和大爱中一步一步的迈向完全，一天一天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，更多的得着主与他的生命性情有分。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，更新我心意，
更新我心意。
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，因为他们浮在虚空之下，未能达到你造他们原本时的目的跟功能。主啊，这都是因为罪入了世界，这不是他们的选择，而是受人的牵累，承担了人犯罪的后果。我们明白这一切，也是心里叹息，切切仰望你的施恩扶助，求主用你的真道启发我们，光照我们，引导我们，使我们意识到自己的败坏，自己面对的危机，信从你，在地上展现神儿女自由的荣耀，吸引更多未信你的人来跟随你。祷告祈求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，聆听节目的领受，也可以索取电子讲义《孙大中讲道集》第163集。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玛纳 at 良友 .net， 请您注明“旷野玛纳”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我必不知